我们的心灵本质已经进行到第798节哈。那798节这一节，我觉得是一个蛮关键的一节课哈，它给我们一些观念啊。那这观念就像刚才Amy 在提到那个孩子嘛哈。那我其实在前两天呢，我在网络上我有看到一个小男孩，他以前小的时候他爸爸就给他涂一些画一些恐龙让他涂颜色，然后有一次到外面去旅行啊，他突然就说他要画画。那这个孩子有多厉害，九岁哦，没有学过什么画哦，他14幅画卖100万欧币，而且15分钟之内被抢光，他画什么画就人家就抢着怎么画，很厉害吧。那换台币好像是5600万台币，好，5600万台币，一个九岁的孩子他已经赚很多钱了啦，只是说他这一次就14幅画在15分钟之内，然后要买他的画要在外面排队48个小时，你不一定抢得到，一幅画卖美金大概1-2万块钱啊。那我有看过他的画，还好啦，还好啦，哦。那我要讲的意思是告诉各位说，哦，我们很容易被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自己完全限制住了。你看到的是自己，看到的一个孤单的自己，看到一个科学认为的，或者是在架构下认为的你自己。可是你忘了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每个人的内里头我们连着是这个宇宙事，也就是你想做什么，当你还有梦想的时候，这个梦想是会成真的。好，那可能有人会挑战了，事实上上个礼拜二我们不是开一个读书会吗，哦，那我们在讨论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说，那你们学那个什么赛斯心法，哦，好像很不实际耶，好，不 practical。 好，也就是说事实上我们是不是应该更现实一点，更荒华，更技术性，然后呢更加的对有科学的观念来看这个世界。好，那这样是不是会更有效呢？那我可能要问一个问题，哦，在这样的一个很有效的很科学的制度之下的话，那么梦想在哪里，灵感在哪里，我甚至要说希望在哪里，因为你不晓得你明天起来你是不是满身重病，你不晓得你外面出去你 会不会遇到一些不幸的事情，好，你不晓得什么事情会临在你身上，不管你怎么样的 practical。 好，那再来就是 你对你的人生就完完全全被限制在那个你以为的科学的格局里头。好，那换个角度来看，如果我们今天不是用这种角度，我们知道除了这个世界以外还有另外一个世界的时候，而且我们只不过是像那个披萨一样的一片，而且在这一片当中我们在表达跟体验跟声明我们想要表达的部分，那么其实那种孤寂感没有了，而且那个力量潜在你手上，也就是说今天如果是因为环境你要追着环境追着状态追着科学的话，那么请问你的力量在哪里，因为对方变了你没有办法不变啊。好，比如说你今天有个伴侣，这个伴侣根本不好不听你的话，那你怎么办？这个老板奇怪，他不是好老板，然后完全没有办法按照我所理解的方式做事，那你怎么样，你怎么办？好，那我所处的环境是完全我没有办法控制的，这就是科学啊，也就是你必须要follow所有的 rule。 好，那可是某个角度来看，其实赛斯心法是告诉你说，除了你眼前的世界以外，真正重要的是你的情感深度，你的情感状态，你是用什么情感。好，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 Jenny 那个时候想到要孩子，好，然后当有一个孩子的想法的时候，那么孩子出来了对吗？好，那另外就是说你在生孩子的那一刻，其实所有的信号都告诉你爱是你，爱是我。好，那难道这是巧合吗？还是说其实他有一个内里的世界， 好，所以我们一开始这一章的一开始，因为我们前面是有谈到，外在的世界是由内在起源的嘛。好，你现在所看到任何东西，它有意识的，好，就是草木、石头、树木，它背后是有意识的。要没有意识的话，它怎么结成那个东西呢？那我们的存在是有意识的。那我们这个有意识的物质是从精神的内在的精神起源而来的。好，那所以一开始赛斯就说，那你下一个问题一定会问一个东西，也就是说，那内在的世界是从哪里起源的呢？请问。好，你说鸡生蛋蛮好的啊，鸡是蛋生的，那请问蛋从哪里来呢？好，那你说蛋是从鸡来的，那又鸡又是从哪里来，蛋又是从哪来，鸡又是从哪里来，然后你会觉得说这个胡说八道，都是矛盾，对吗？好，那我们现在的问题是从这里开始的，也就是说内在的世界，好，我们外在世界是从内里来的。好，那内里的世界从哪里来的？各位，内里的世界从哪里来的？内里世界从情感来的。那情感从哪里来？又是从外在来的。也就是你每一刻你的情感状态直接改写内里，而从内里又变成外在。会计术语叫做互为源头，也就是鸡跟蛋，蛋跟鸡。蛋是谁？蛋是谁生的？鸡生的。鸡是谁孵的？蛋孵的。好，他说呢，外在的世界乃是由内里孵落出来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对真实的这个客观性说再见，进入一个精神领域。他说我们这样好了，我们先来谈精神领域哈。我们所真实的客观性是为什么说客观呢？客观就不是主观叫客观嘛。好，不是主观就是不是你能控制叫不是主观嘛。客观就是你无法影响的叫客观嘛。我爱他，他不爱我，不是我爱他他爱我嘛，是不是？我要花财，财不要花我啊。那财不要花我，我运气没有那么好，那显然是这个外面的环境是你没有办法影响的嘛。好，那外面环境如果你不能影响的话，请问你的力量在哪里呢？好，所以真正来讲的话，邪赛斯是告诉你说你怎么样能够得到你应有的力量。而你就像刚才那个Amy 在讲的，有时候你写久了，你每一天在写的过程当中，你随时都在转化从思想进来的跟你生活之间的一种连接。好，所以你说邪赛斯纯粹是写理论吗？那是不可能做到的，因为你每天写的东西，你碰到的事情，你不知不觉的就会用赛斯的这些东西去解读去诠释。所以知识知见本身会变成情感，而知见变成情感以后，它就不是知见的。好，那知见跟情感的差别在哪里？知见是我认为，那叫知见嘛。哦，人应该要善良，这是知见嘛。那我觉得我很善良是情感。那情感跟知见不一样哦，因为情感的话是你理所当然会这样做。哦，那知见是你认为要这样做，而你觉得你学着那样做。哦，不太一样，就你认为我会这样做。那情感的话是你顺理成章就会这样做了。好，就像我们刚刚提到那个孩子的妈妈，二月份过世了，他的父亲是吗？
二月份是小孩，
那四月份是他的父亲，对。但是他在情感上他能够表达的一种方式，就是说他能够很自在的来面临他所遭遇的事件嘛。那所以假如他没有在情感上去调整的话，他只是知见上调整的话，虽然他会表现出来不忧伤，可是他的内里是忧伤的。好，可是如果他真的理解了物质的世界只不过是心的幻化，那么他所看到的事情 它自然就会消化掉。好，那可能要问的一个问题是，它怎么会创造这样的实相？那这个可能就是要问的问题，就是说，这么一个乐观的人的身上，怎么会有这么多悲惨的事情？一旦会发生在我们事情的话，哈，从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其实可以观察到你的心态，啊，这是一个没有办法隐瞒的事情。一个很 lucky 的人，他当时的心态应该是蛮 lucky 的，也就是他会认为他是受恩宠的。那为什么他会碰到这样的一个心态？这可能需要，当然需要，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聊聊，就会比较知道了。那因为外在的世界是从内里浮出来的，那内里浮出来的怎么会是一个悲惨的外在世界？这可能我们必须要讨论了。好，那当然话又说回来，其实所有的东西，即便你认为的悲惨，好，其实在更深的层面当中，它是受到救赎的，也就是我们说的正缓和啦，就所有的东西，所有材料在你的手上，你都可以拿来当做是画画的素材、表达的素材这样子。好，所以他下面那一句话讲得非常好，他说在其中可以明白矛盾并非错误。就像鸡生蛋，蛋生鸡，这明明是矛盾嘛，对不对？可是矛盾可以包容，也可以不是错误。好，在《健康之道》里头，在101页里头，他有提到那个六个恩宠的原则嘛。好，也就算你在这一辈子当中，你可能碰到好多好多你觉得蛮委屈的，或者是不合理的现象，其实他说在更大的层面当中，他是得到圆满、得到救赎的，因为事件本身是一个完形，好，意识本身一定是会造成完形。所以在今天的 email 里头，我在最后有讲过，有写了一句话了，我是说呢，我的意思是说，把审判跟罪与罚的部分交给他自己，好，然后假如你能够随时把一些不愉快的事情能够忘掉的话，那么你就会开启新的崭新的力量。好，是把过去的伤痛交给上帝，把责罚审判交给他自己，然后让忘记带来崭新的力量。因为你如果记得的话，那个部分变成你的情感，对吗？那个人伤害你，或者那个人曾经给你很大的伤痛，那么假如你紧紧的记住这一份伤痛的话，那么请问在你的情感的这种深度里头，是不是藏着很多的不满呢？那不满的部分会不会再重新在你的外在世界里面创造一个让你体验的经验呢？好，所以忘记才能够带来崭新的力量，这是我在今天的 email 所写的。那我们以为的矛盾，如果你比较大的 picture 来看的话，你会觉得不矛盾，你会觉得不矛盾。但是如果我看到眼前的事情，因为这个东西是你把这个时间一拉开，交集一拉开，把深度一拉开，你就会发现到说，其实你以为的那么重要的事情，其实没有那么重要了，也没有那么天大地大，好像不可解。好，比如说初中时候，好，国中被教官抓到没有理胡子，然后胡子被抓一根一根拉，哇，那觉得好羞耻。可是现在在想，只是觉得蛮好玩的啊，也没有什么大了不起的事情啊。你在路上开车，那车边的那个景物呢，一闪而过，好多好多的景物会困扰你。可是天上的月亮，天上的太阳，它是跟着你走的，因为距离很远，你会觉得太阳好像追着你走，因为距离远嘛，好，所以你不觉得它在移动。好，所以矛盾它其实并不是矛盾，事实上真正的矛盾呢，它往往包着一个正缓和。任何矛盾的现象，它有一个内在的统一，有一个统一点，它并不矛盾。 那到这里各位有什么意见吗？还有什么想法吗？我想你如果有看过一部电影叫做在深夜在加油站遇见苏格拉底，所以那个是一个蛮好的一个教导了。他就意思告诉你说，你其实是需要对眼前现状来做最佳的反应，那么其他没有反应的部分你就变成留下来当作是一种平和休息的状态，所以你才不会说随时绷着自己啊。意思是说你看啊，像一条小狗啊，你踢了它一脚，它不会晚上回去再计划跟其他的狗联合做计划怎么样到你家去报复啊，不会。可是它如果看到你的时候，它会想起来，然后它会针对你来可能会攻击你或什么的，因为你曾经踢过它。可是它平常的时候这件事情对它来讲它并没有放在心上，因为假如我们是都是在惦记这些不愉快的事情的话，我们可能会在我们人生当中都一直涂着那种不愉快的这个气氛了。好，那你说我常在讲一件事情嘛，比如说我来美国，那我看到一个 warehouse， 那我要买 warehouse， 当时价钱大概70块到72块，那因为某个原因那个 warehouse 我没有买成，后来飙到90块，那我更没有办法买。我72块不买，那90块我怎么买？其实90块那个时候买我就赚很多钱的，可是我没有买。后来到180几块，也就是说什么是当时最佳状态？假如说我考虑的是什么是最佳，比如说卡维娜从台湾过来，他刚刚 landing， 他并不知道以前有72块这件事情，对吧？那人家在卖90块，他就买了，结果他比你那个老美国人哦，可能还要更有效，因为他买了你没买啊。你说你怎么那么厉害？因为他没有前面的压，没有包袱啊。那我不是说你不要去对，以前发生的事情让你学到东西。其实你学到了，你永远在你的心里面，这是没有错。但是我是说，把内心的那个忧虑烦恼跟梦靥。好，把它移掉。举个例子来讲，会发生事件常常是像讲好了，如果你在这个天空当中有高气压，你会不会形成乌云？那形成乌云呢，一定会下一场大雨，对吗？那下一场大雨应该下了以后就雨过天晴就晴朗了嘛，是吗？好，那发生一件事情其实已经把你内在的一些部分清除掉了，某些负面的情绪借着一些事件已经表达了，那表达之后你仍然去记着那原来的事件的话，那你等于是乌云散掉以后再把乌云 拉回来，这样 你了解我想表达的东西吗？我的意思是说，事实上乌云就让它过去了，那会产生乌云会下场暴雨，听说前一阵子新疆下了一场暴雨，死了170几头羊，然后很多人在地上哭，因为 羊被雨冲走，然后被雷电打死一大堆这样子。好，那事情已经发生了，发生的就是把你内在的那个内在负面的情绪已经清理光了，那没有错，你觉得很损失，或者是我觉得亏大了。可是如果说你的平衡点在哪里嘛？如果比较损失之前你真的是亏大了啦，可是比较起你内在的负面情绪清掉的话，你这个时候正是从头开始的时候啊。那比较最后的一点的话，事实上你最后一点是你不管有多少，像王永庆留610的那个台币，他最后他能够用一毛钱吗？ 你知道我意思吗？你要最后一次亏完，还是说有时候小亏一点其实也不会怎样？ 有道理吗？所以其实真正的意思，因为我们在讲说外在的世界是由心所创造的，好，那你内心的平和，那种和谐感似乎是非常重要的。好，也就是说你随时可以带着一种我今天的状态可以按最有效的方式去处理我眼前的事情。好，那这里他在谈科学了哈。那谈科学，他说，哦，对现今的科学来讲，自相矛盾是不可以发生的。好，但是呢，对内在实相来讲的话，哈，不发生自相矛盾的话，哈，他永远没有进步的机会，因为永远都是矛盾的。不要忘了那个赛斯的三个两难之极嘛，哈，对比、拉力，没有对比就没有张力了。因为有困难，所以才有表达的机会；因为有麻烦，所以你才能够发挥。好，所以矛盾一定会发生，啊，不但困难而已，而且会矛盾。好，所以当它是矛盾的时候，在矛盾当中，它就会起一个新的方案。好，所以《道德经》它开始提到说一生二嘛，好，那二生三。然后三生万物，因为互相矛盾就会继续生了。所以当两个人之间产生矛盾的时候，是不是对方可以看到他自己，而你也有看到对方？然后因为你看到对方，你会不会新的想法出来？所以矛盾会不会是一个 蛮好的素材？好，那因为现在讲说科学的基础就是变成好像不能要证实嘛，要正确，好，证实为正确的，就不能是不正确的，或者是根本就没有错过才是正确的。可是你知道，根本从没有错过的不表示以后不错哦，对吗？比如说牛顿定律现在不存在了嘛，好，那比如说现在量子理论一出来的话，很多以前的那个物理的观点全部被改写了嘛。所以有的时候 你认为的推理出来的东西，假如新的东西出来，听说现在又发现了一种叫做什么暗指星云，是不是最近才 发现的？所以每发现一件新的事情，是把前面都推光了。所以你以前认为所建立还要不断建立的那些理论，到了一个状态，是不是全部被推翻光了？好，所以应该不是建立在一种不发生错误的状态，而应该是如果是外在世界是由内里出现的话，是不是应该是你的情感状态才是最重要的？啊，你听得懂吗？他是在谈科学啦，他说宇宙如果不是有一个创造者，就是根本没有嘛，就是这样才不矛盾嘛。不是有一个就是没有吧，好，然后不是有大爆炸理论就是根本就没有嘛，好，不是有进化存在，啊，就是没有进化存在嘛。但所以我们所谓的科学是借着排除所谓矛盾的事情这么一个简单的过程来证明这个理论是真的嘛。好，因为你排除了它的就是它的不正确性，所以你以为它是正确的。那现在赛斯提的这个意思是说呢，赛斯的基本定义是说，信念是什么？信念是你信以为真的叫信念，而信念创造外面的环境。那你本来就信以为真的，你以信以为真的想法去推，怎么会推出跟信以为真的想法会相反的事情会推得出来？也就是他的意思说，你怎么样能够走出自己的观念之外，而由观念之外来看自己？有问题随时提出来啊！因为我们 的信念叫做信以为真，想法信以为真，我信以为真男人都是坏蛋，就是我信以为真的。好，那因为我信以为真男人是坏蛋，那以这个男人都是坏蛋的一个角度，然后在我的生命当中会碰到男人有好的吗？好的你也看不到嘛，因为那叫信以为真嘛。那假如你用科学的理论去证明说，你看我某某人碰到是坏蛋，某某人碰到也是坏蛋，某某人碰到是坏蛋，某某人碰到是坏蛋，所以男人就是坏蛋，是得到证明的，是吗？可是你认为那是科学吗？不是吗？那不是科学，因为科学不是这样。因为除非你把你的想法改变了，男人也许不是坏蛋，这个你这样中计了，或者男人都是好蛋。啊，假如说男人都是好蛋，那么你有这个想法之后，那么你可能哎有哦，人家那个哎 Jenny 的先生蛮好的哈，哦啊、人家水的先生还蛮好的。哎，恰好像也还不错。那你会想说，其实，男人不一定全部都是坏蛋，有一些是好蛋，还没坏的。好，这个不是好例子了。不过，我只是借着这个来说明哈，我们怎么样跳开我们思想的身体。我们有感官，从眼睛看到的东西，我们有美丽跟不美丽，耳朵听到了有悦耳跟不悦耳，那全部都是我们的感官嘛。好，那这个去操纵这个感官的是有一个叫思想的身体，你怎么想的？好，就像我说的哦，我在家里来了八个客人，那我端出猪耳朵，我不敢讲那个是猪耳朵，因为如果我讲那个是猪耳朵的话，会吓死他们。如果还有鸡脚的话，虽然我不讲，他们也知道那个是鸡脚。那你知道美国人看到中国人在吃鸡脚会怎么说？哇，天哪，怎么会那么野蛮？那个是在路上走路的耶，那个是鸡在地上走的耶，还有鸡屎耶，你怎么哪来吃呢？就是我另外一个朋友告诉我的。现在的人呢，比如说像我前几天跟一个朋友去吃饭了哈，然后他的那个 waffle 上面有一个小黑点，那他怀疑那个东西是不是不干净的东西。我跟他讲说，那应该是类似像蒜末还是什么烧焦了，没有，就是没有粘上去的而已啦。啊，如果是我的话，不管他是不是老鼠鼠啦，我就是把它挖掉就好了，好。可是他很在乎，你知道我意思吗？也就是说，当你觉得不干净对你来讲的话，好像天大地大的话，那个不干净对你的影响很大。可是如果你不有那个观念的话，你是随时处在一种干净状态，因为你没有不干净的想法，你怎么会有不干净的感觉出来呢？不同意也不用这样叫嘛。所以被他的赛斯的意思是说，被证实为真其实是你的思想的身体证实为真了，不是他是真的真了。所以一般来说呢，在我们的科学理论架构当中，我们会认为极有效，吃感冒要吃药嘛，那看到心爱的人脸红的话要吃降血压药，那很紧张觉得被鬼吓到的时候，最好能够吃一点心悸的药，是这样吗？不是吧？好，一个很伤心的人，有忧郁症的，那你去调整他这个脑内的一些分泌物的平衡有用吗？真正来讲，是他心里害怕吧？好，所以你认为那个极有效是也是一些观念了，也是一种观念了。可是在这个架构之内，我们又做了很多的分类，而看起来都很十分明显，好像呢不到知识可以支援到他们，不可能有别的样子，不可能有别的样子。温度，人的温度是38.5度，是不是？可是一个人的温度就不可以有40度啊。可是有没有可能说一个人生下来的温度是40度的？也有可能啊。你会认为说那个不正常啊，可是正常是对大众来讲嘛，对你来讲不见得是不正常啊。好，有的人认为说，同性恋是很不正常啊。那假如 这个世界它能够出产同性恋这样的产品的话，同性恋就是正常啊，因为发生在正常的发生在你身上啊。可是我们很难去有这样的观念的、啊、包括我自己，我也可能还会要挣扎一下。可是我觉得是本来能够出现在 这世间的事情都是正常的、啊。好，因为这是一种自然调整啊，啊，一种自然的调整。难道一定要生孩子吗？不一定啊。啊，既然不是为了要生孩子的话，那其实人跟人之间有情感的交流本来就很正常啊。所以因他们的本质结构了你们现在的实质经验已经到这种程度，也就是我们认为说只要科学认为不对的事情，那么它就是不对，你不能认为它对这样子、哦、所以以至于别的感知生活方式不仅不可靠而且是不可能。那我们对物种是有很多分类了、哦、生物学上讲界门纲目科属种，那好像是唯一合法的生物的分类，可是事实上却是恰恰相反，有些特定的整个区域的分化导致这样的一个问题，也就是什么样的问题呢？就是哪一种物种先来，哪一种物种后来，那各种物种之间的出现是哪一个先出现或哪一个后出现，那会被时间的气氛带来，而那个是没有意义的，因为那种分类的方式建立在外在。那我们现在的状态我们也都是在看外在嘛、哦、我们都是在看外在现象，比如我们身体状态，我们身体不好，你去医院检查，他绝对不会考虑你的情感状态吧，他不会考虑你的情绪，不会考虑，他只会认为比如说你是个肺病病人，他是病比肺病比人重要，你是什么人不重要，但是你患的什么病是比较重要的、哦、所以你来是什么病人，就像你去当兵的话，你可能忘了自己叫什么名字，但是你会记得你的编号是几号。好，像以前陈水扁不是被叫什么多少号吗？好，就是换人的话，他有换人的衣服嘛。好，他后来连自己的名字都忘了，只记得那个号码嘛。好，所以这是外在分类。可是外在分类，你忘了他是一个人，他有情感，他有情绪。这些分类只是个参考点，那对那些称为其他物种的各种生物经验是毫无影响。很多人喜欢算命嘛，比如说哎，你是什么星座的，什么星座的，比如说你是什么巨蟹座啊，双子星座啊，然后双子星座他会告诉你说、啊、你这个人的八面玲珑啊，所以天秤座的话，这个人就是是非分明啊之类的哈、哦。但是他没有考虑到，除了这个星座的分法之外，你个人你是一个人，那你的情感状态是什么？好，去交一个男朋友的话，你的条件列出来哈、哦，他就多搞多少身高、多少体重、长得什么样子的、要多少钱、家世多好。所以你是在找一个分类，外在分类，但是你忘了他是一个人，他的情感你没有考虑进去。好，所以结了婚以后，哎，没有错啊，你嫁了一个董事长，结果发现自己生活在地狱，因为那个不是你所喜欢的，没有把情感放进去。所以也许你们难以体悟，这些分类是写下来语言的分级，没有真的告诉你任何其他生物的切实经验，而 只记下习惯倾向、哦、或者是外在的天性的分别，可是说真的还是把这个情感的部分、哦、忽略掉。你跟这个人结婚没有错，他是穷小子，你怎么知道他以后不会变成 Steve Jobs 呢、啊、不过也不要太早死了，你不晓得他以后会多好，你不知道，因为人的发展基本上是潜力无穷的。好，啊，那你觉得说，哎，我应该要嫁入豪门，我的姑姑们好像每个人都嫁入豪门，可是好像也没有多幸福了。 因为你没有把那个情感的部分考虑进去。我的小姑姑嫁给前罗东最有钱的木材行的老板，好，可是他是酗酒，喝酒喝死了，很早就 喝酒死，过量死亡。好，那对啊，没有错啊，你 嫁入豪门，你会觉得受到保障，然后好像觉得是有钱，可是我说真的，钱永远没有办法给你快乐了。好，钱只把你的那个分类啊，我们说的那个对比啊，好，反而放得很小。也就是说，这样讲，如果你平常哈，平常你都吃惯了那个最豪华的这个餐厅以后哈，那些比较简单的食物你吃不下去。可是我们平常吃简单食物的人，我们偶尔去吃一下高级餐厅，我们会很高兴，就说好好棒好棒，对不对？可是如果天天让你吃那个好棒好棒的话，你就会食从无下足下筷子的地方，你不知道要夹哪里啊。好，天天让你穿着鞋子在地上走路哈，你稍微碰一下，我那一天搬一下那个那个抽水马桶的盖子，我手就受伤，你看多么幼嫩。对啊，可是你想，我如果在徽州啊，哈，你跟那个土人在，我看那个一个 YouTube 的电影蛮好玩的，没东西吃去抢狮子的食物，哎，那个十五头狮子抓了一只水牛，他们没有东西吃啊，他们也没有太多武器哦，啊，好像都是老人哦，三个老人，然后看到那个狮子在那边吃，他们慢慢潜过去哦，然后就过去吓他。用去吓他，那个狮子被他们吓走了，然后他赶快过一大块的腿，然后他的那个腿就赶快回家了，安全回家呢。你们有没有看过？看到，大概两天前，雅虎的一个电影吧，在 YouTube 上啊，
真实的，
真实的，真实的，徽州的。好，我要讲的意思是说，你看徽州的土人，有人是说去那边到底有鞋子穿，应该有鞋子市场还是没有鞋子市场？但是我要讲的意思是说，你看从如果从小你的脚都没有穿鞋子的话，哈，你的脚是可以在徽州那种石头地或者是很不好的环境，你还是挥奔如牛，哎，好，可是现在你要穿那种最好的鞋子，在脚还会痛吗？你知道我意思吗？也就是说，你有时候太娇嫩，娇嫩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你跟环境是分离的耶。你完完全全没有办法保护你自己哦。我要讲的是这个意思哦。好，有的时候自己去承受一些 impact 的话，哈，你反而对应付事情的能力会增加。好，不信的话，你们等一下，下楼的时候，我们这都是水泥地，你赤着脚走看看。你会觉得很痛，你走不下去，不过走了一年之后你就不会痛了。但不是说叫大家去赤着脚走，我只是说以这个来当例子啦。有的时候当你很有钱，然后你每天这个吃最好的，有的时候你真的会失去你一种能力，就是对自然的适应能力了。这个我想应该是一种提醒啦，好，那你都只能穿最好的，那平常布料就穿不下去了，所以有钱不一定快乐啊，那没有钱也不一定快乐啊，没有钱想说我有钱那比较快乐，对对啊，所以呢他说以这样去分类而没有考虑到情感状态的话，那如果我们的目的是要去理解这个生物的感知，也就是别人到底是用什么方式去感知这个世界的话，比如说你跟你家门口的大榕树，你去分解它，你还是不了解大榕树，可是你坐在树荫下去抚摸它，而去感觉它的时候，你得到的是更多了。他的意思是这样子，所以假如你用分析用解剖的方式，最多再好也不过是短视，因为你看不到比较深的东西。那再坏呢，你完全破坏你要分析它的目的，要了解它的目的。所以不管做动物实验或科学的目的的解剖得到什么资料，如果没有爱心的话，如果没有爱心的话， 那么这个结果看起来不管多有价值，这个方法的后果是被扭曲的，所以以至于我们对生命的了解会比以前更少，因为我们不知道它的生命的意义。好，一棵树或者是一条狗，你可能不知道 它真正的情感状态是什么，可是你可以分析它，可以解剖它，甚至可以把它晒成肉干，但是你还是不了解它。好，但没有爱心的话，这些实验出来的结果都是扭曲的。可是问题是，真正科学有爱心吗？真正科学有爱心吗？我要问这句话。我们公司前面前几天来了一条很漂亮的纯种狗，好，那我们一直希望说能够多 keep 几天看水药，可是我们的隔壁呢就打电话到那个什么 animal shelter， 好，那好像第二天就被抓走了。那我相信如果没有人认养的话，一个礼拜他的生命就结束了。好，人你有生存的这个潜力，可是我们对动物来讲，狗并没有生存的潜力啊，除非你抚养它。可是你会说啊，因为万一它得狂犬病，它咬到我怎么办，对吗？可是我要问，真的有几个人被狂犬病咬到了，但是它却完完全全失去它能够自然在这个土地上生存的潜力哦，它没有潜力哦，要挂牌子才能活，没有挂牌子是不能活的。你家要养鸡可以吗？不行啊。要养鸭可以吗？还要当养鸭人家唐宝云，那不行的啦。所以科学是怕会影响到其他人嘛。在台湾的话，你吃什么食物在路边随便可以开路边摊嘛。在科学的美国，你不能够在家里做任何菜给大家吃，除非你的家被认可是可以做公众厨房的，啊，就是所有的设备都要白铁，而且不能有死角，啊，一定要圆弧形的，然后卫生状况完全符合规定的，啊，那可是你说真的吃死人的应该也不多啊，可是就是必须要科学的话，他会想尽所有的办法来预防任何有可能的伤害的事件嘛。我前一阵子不是说台湾不是有进大闸蟹吗？听说那个大闸蟹要吃40万只会对人体产生伤害，可是我不相信有一个人会吃40万只的大闸蟹。可是那些大闸蟹全部被销毁，因为吃40万只以后你会有发生状况，对吧？但其实吃到40万只，你已经变成了阿猪了。阿猪知道吗？把那个蜘蛛咬自己，然后会发毒嘛，哈，然后第二天会自我疗愈，疗愈以后可以吃更。可以有更多的更毒的蜘蛛咬自己，然后自己承受力会越来越强，最后的话打出去的功力那个掌风很强，可以打死好几只人，好几个人。所以呢，在10:17这里哈，他说我恐怕哈对宇宙的起源的这个答案哈存在一大半你忽略的领域。为什么？因为科学不会去检查情感，科学从来不承认情感，科学不认为情感会对这个事情是有影响的。没有错了，很早以前那个新登堡理论不是讲说观察者影响观察物吗？那观察者为什么影响观察物？心电感应嘛，好，然后再来就是这里有情感部分。可是很奇怪，科学家不用这些东西。好，你去看医生，医生只问你说啊，你什么时候感染的？但是他不会问你说你的细菌是感染没有错，可是他为什么会启动？你碰到细菌是没有错，可是他为什么会启动？为什么细菌在这一刻他全部都繁殖起来，而在平常的时候它不会繁殖？你以为你吃东西少吃一点你就可以减肥，但是你吃的东西难道它你的身体没有自我调整的功能吗？你要吃多少告诉它有多少消化其他bypass，它不会吗？如果不会的话，为什么很多人吃很多又不胖？好，那为什么也吃一点就很胖？ 哎，你说练个人身上本质是他告诉你哈、哦，其实真正来讲的话，你那个恐惧所带来的部分，哦，其实比真实对你的伤害还要大，因为不是一加一等于二，你身体有情感状态啊，啊，你的每个细胞都有意识啊，所以捡回，一般捡回捡到后来，大部分都常常会失败，因为稍微一吃就会胖起来了。你很简单嘛，你想想看、哦、你本来吃2000卡路里，好、哦，刚好适合你的身体的需要。好，你现在把它减成1000，6个月后、哦、你的身体的标准只剩下1000，它不再需要2000，它用1000的方式来吸收。好，那你在吃2000的时候，恢复正常的时候，它会多出1000，变成储藏的脂肪，是吗？因为身体有自我调整的功能了。所以你本来好好吃也不会胖，那减回以后稍微一吃就胖了，为什么？因为身体有自我调整的功能了。你不信吗？不信可以试试看呢。你的身体的状态6个月后它自动会调整，你如果平常都吃很少、哦、你就自动调整那种样子，而且你胃口 也就是那么大而已啊。哦、可是像我像南喜就比较了解，我有时候吃面就吃那么一大碗公，这么一大碗公，可是就是不会胖、啊、最近比较有胖那个减肥的概念的时候，就常常会失控。身体有自我疗愈的功能，身体有自我调整的功能，身体试过1000次10000次，你的身高体重各方面它试过了，它调整成你现在要的样子。好，所以在之前有一种人比我们现在的人高好几倍，高好几倍，大好几倍，巨人。好，那为什么巨人会变现在这个这样的身材？那都是调整过的。你有哪一天注意自己骨头怎么长吗？那没有的话，你为什么要去规划你自己的体重要多少？你知道我意思吗？真的那种信心，那种情感被起来了哈。我觉得那个部分，如果是外面的世界是内心所创造的，单单减肥这件事情啊，就绝对不是你认为的说我少吃一点会减肥。哎，因为你少吃一点，最后身体的状态弄差了，然后你的标准值往下跌了。好，可以消化2000卡路里的身体，现在只能消化1000卡路里或1500，不是吗？啊。所以他说这个答案、哦、是在最不科学的地方。什么叫最不科学的地方？情感啊，情绪啊，你的感觉啊、哦、以及看似最不会产生结果的领域、哦、其实我们真的要在乎的一个人，其实真正在乎的是我活着有没有人注意你，有没有人在乎你，你活着有没有意义。那但是科学呢是一个被困在外在的世界，我们经常的就是剥夺我们自己的创造力，科学在剥夺我们的创造力，因为我们不符合科学的话，你就没有办法做。就像我说的那个小朋友9岁，他没上过什么艺术学校，可是他充分发挥，他可以展现他完全的自己。好，但是以现在的科学来讲，最好他能够进艺术学校，然后拿到什么美术的博士，然后再画画，那这样才有价值嘛。
最近看到一个那个中央电台，他报道一个叫 Mellon 王，他现在是世界整个世界上他那个小提琴演奏最 most actively， 他就说到处人家都请他演就是拉小提琴。他说他以前就是你这个故事里头就讲他以前是一个就有技术可是没有感情的，所以他拉出来的音乐、哦、就像白开水一样。他后来有一慢慢就觉悟了，这样他有一次他就想到，他说我拉的这个小提琴啊、哦，这个小提琴本身是木头做的，这个木头做的这个东西啊、哦，木头也是有生命的东西。等到他有这种了解之后、哦，哈，就是说他是跟一个有生命的东西在一起的时候， 他拉出来的东西就不一样，就变成很有情感，
是啊，人车一体嘛，把这个情感放在里头。你要家里的果树长得好，每天去抱一抱，好，谢谢你，好，然后吃了他的果子，也谢谢他，真的是不一样哎。以前中国就有一个故事嘛，就一个小女生，家里后面种了个桃子嘛，哦，她跟那个桃子很要好，桃子每次都长得又大又肥给她吃。后来这小女生离开了以后，那个桃子就不长了。你只有相信他吧，哦，因为说真的，植物也有情绪，啊，这是一本书，一个 FBI 的职员写的一本书，他做出来的实验，哎，也就这是基本上都是情感的世界啦。你们要不要休息一下？休息一下好了。
那，
啊，
我们再带带小孩。
我们学赛斯它真的不是一个不实际的东西，你可以从小地方去试，像这里它告诉我们说，像科学家就做实验，尤其是在动物上的实验会很有效。为什么？因为动物的话很容易受到人心电感应的制约，你家的狗若在野外的话是野狗的话，它跟在你家当家狗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当野狗的话它几乎不太生病的，而且吃什么都 OK 的，可是在你家的话可能还要给它穿衣服，然后给它狗屋各方面都要完全不能随便乱吃，不能吃咸的，不能吃什么的一大堆的，也不能吃巧克力的。
我们家以前有个狗，然后那时候因为我们家的隔壁啊都是没有房子的，但他就从小就在外面叫转啊转啊转，那我先什么有什么东西就给他吃什么东西，然后也都没有生病，就一天到晚就在外面转来转去，现在也不行了。
那是什么
书？
哦，好，
可以哈，谢了。27什么之类的，28。
你说，
那我说你养了狗也不帮它洗澡，也不帮它弄干什么，也不，可是它很，我现在想想，其实它很自由，像没有像那一天到晚被人家拴起来哈，它就这样子到处跑来跑去，跑来跑去，很自由哎，很快乐。
你们不要觉得恶心了哈，有很多大部分的动物，它一辈子哈，出娘胎到死亡没有洗过澡，
就是啊，
对。然后人的话，有一些边疆民族，他们也没有洗过澡，或者是说出生跟死亡那一天洗过一次澡。好，可是，在我们这边的话，你如果不洗澡的话，哈，有时候我一天洗好几次澡啊，早上洗一次，晚上洗一次。但是我觉得没有洗澡就觉得浑身不舒服，那真的是概念啦，那概念会形成经验的，那你会觉得很脏啊。但是以前的人是比较自然，我像我说我们家来的是八只北极熊嘛，那因为他们是牧师嘛，所以我就跟那个牧师讲说，你知道吗，圣经的教导好像上帝没有发明冷气机给人类啊，那假如不是上帝发明的东西，人基本上是不需要冷气机啊。那科学发明冷气机没有错，可是冷气机带来什么？温度上升，臭氧层破裂。好，那所以科学到底带来的是更大的幸福，还是说更大的不幸？这个很难说。确实有改善生活的很多方便，可是带来的灾难是你 never know 的。好像以前大家不晓得的时候，把那个swamp嘛，那个沼泽啊。全部都填嘛，可是发现到时候沼泽一填的话，很多的生态全部都变了嘛，所以很难讲啊。温度会这么高，气候变这么，有时候跟使用那些科学东西也是有关的。像土壤的话，几乎没有一寸土地是没有被污染的。你再怎么 organic 你其实是一点都不 organic。尤其像台湾的话，哪一个地方 organic？ 你的雨水在上升，再下来那些不是都酸雨吗？那雨水会淋在所有的土地上面了，可是在之前的话，在没有使用那些肥料农药之前，土地是很健康的啊。所以有的时候变成科学到底带来什么，这就是今天赛斯一直希望我们看到的，除非你有爱心，不然科学发展到一个程度，它真的会碰到瓶颈啊。然后社会会越来越复杂，然后人追求东西会越来越钻牛角尖，那会 越追求的是一种最舒适的生活，可是最舒适的生活带来的话是你完全跟这个世间是脱节的，最后的话可能婴儿一出生要包着一层保鲜膜，不能接触到外面，不然会生病，真的真的。哎，那人的话呢，我们人，我想我们说上帝按照他的形象造人嘛，那人最伟大的是什么？最后最伟大的就是发明机器人嘛，人也按照他的形象造人嘛。可是机器人一旦发生的话，现在很多电影在演，比如说像那个终结者嘛，其实到后来的话，你机器人你是完全无法控制的，然后你生存的价值完全没有了，因为完全没有情感的部分了。 啊，没有情感的部分，你活着干嘛呢？你不是为了要活着而活着啊，啊，你是为了要创作，为了有自我价值，为了生活有意义，然后也踏实在活着啊。如果只是为了活着的话，你根本不需要活啊。所以他说，目前的方式最只会带给你们合适的制造出来的结果跟答案，好，那所以我们都是用科学，所以日本人可以，你可以解剖动物嘛，所以日本人可以以东北人来当研目做实验，好，然后犹太人可以当作是德国人的实验材料嘛。那我们就是只有崇拜医学，崇拜医生，人是没有尊严的。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生过病，住过医院呐、啊？那我有一次去医院，我还真的觉得很没有尊严，因为他在检查你的时候，你什么都不是，而且他不晓得要跟你宣布什么，对吗？答案是在他手上嘛，他跟你讲，哎，先生，抱歉，要告诉你一个不好的消息，你的天路不远了。可不可以？可以嘛？你怎么知道不是？听得到多的是这种结果啊，不是吗？好，只是一个随便的一个检查。然后，但是赛斯有提到、哦，他说你身上就算长了癌症，可能是这个时候，隔一阵子他会自我疗愈。可是当你接受了这些资讯以后，那个概念告诉你说癌症是不会好不了的，啊、哦，所以就很快就会受到一种心理上的一个影响，哈、哦，那人的价值是很不受重视了。那我们活着的话，我们是真的希望我们有价值啦。就算以前只有宗教的情况之下，有时候我还觉得信宗教还蛮幸福的，不管你是佛教徒还是基督徒，因为有人要等着处罚你，所以你显然是蛮有价值的，人家会在乎你嘛，你没做对。你看那些精神病患的人哈，常常会觉得我今天是什么三太子下凡，或者是我是什么蚱蜢星球的人哈。然后你有一个异形在旁边保护你，然后我们个人实际上本质那个奥古斯都，他有一个强烈的强悍的自己、哦、那像这样的话他会觉得他是被注意的，所以为什么一个精神病患会制造出一个好像很强的人来注意自己呢？因为 我说真的，我们活着真的希望我们是被注意到的。所以这样的一个结果哈，也就是说我们用科学所制造出来的一个结果跟答案，既不能满足知性，也不能满足灵魂，因为这是一种科学思维。科学思维的话，我们会希望说这样讲，你我们常看到电影嘛，我前一阵子看到电影，有一种从非洲来的猴子染了一种病嘛，然后那个村庄美国政府就把它围起来，准备用原子弹去轰炸，核子弹去轰炸还是什么的，反正毁灭性的武器了。那任何一个人都不能出来。那后来才发现到说，其实好像有解药，所以这个人就冒险让自己注射那个病毒，然后再吃那个解药好起来了，然后全部的人被救。啊，那科学的思维的话，他会要保护大家来牺牲个人嘛？啊，可是如果真正来讲的话，如果以这个心理实相创造外在实相的这个概念的话，没有一个人会被牺牲的啦。但我知道很多美国的作法，很多美国的一些一些风格也蛮令人家尊敬的啦。哈，都是为了一个女孩子。我前一阵子看到一个雅虎的新闻，就是讲那个天外奇迹有没有？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卡通影片《天外奇迹》？一个老先生。如果你常去迪士尼的话，你如果看了 World Color， 不是一大堆的气球把一个房子飘上来吗？就是那个故事、哦、然后这个电影拍好以后还没有正式公演了，那其中有一个小朋友小女生患了癌症，她是可能等不到公演，她就要求那个皮克斯、哦、能够说专程到她家去演给那个女孩子看，还没公演了，还没公布的哦。那对方大会周章，把这个影片从好像从哪个地方印到他家里去，特别为这个女孩子在那边演给他看这样子。那电影，那女孩子已经没有办法睁开眼睛了，但是旁边就是能够说能够帮他 能够听，能够帮他解说这样子。那听说这个电影放完大概几个小时，这女孩子就过世了。好，那我在想说，其实美国精神在这方面哈，就算一个女孩子有这样的愿望，等不到看电影，然后他们这样大会作战这样在哦，是那种人性的尊重，你可以在这里头看到一种人的光辉啦，啊、哦，这才是叫情感啦。那可是我们有没有这样的方式看自己呢？也就是说，你有没有真的曾经接受过自己是，我存在这个啊人世间，我现在的状况，这是我最需要的，我最好的，我完全接受我现在的状况，而不会再跟别人比较，而努力去发挥我自己的能表达出来的能力。我刚刚讲过，一个九岁的小朋友啊，一时兴起，他就可以拿起画笔，然后十四幅画可以卖100万的欧元，这是前天的报纸，你上网去找可以找得到的，好，而且可以看到那些画15分钟卖掉的，好，那这个事情不会发生在你身上吗？不一定要画画，但是在其他能力方面，好，所以既然我们的宇宙是从一个内在宇宙跳出来的，所以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嘛，哈。那在内在的一个宇宙弥漫在我们自己的每个缝隙里，也是你如果要知道神在哪里，你要如果要知道内在的世界在哪里的话，那么这里有几个方法，好，他提了四个方法，你去找。好，他说首先你必须要在你们从没有找过的地方去找。好，首先第一呢，要看入你们自己的心智跟情感的实相。这个就是很实际的，看看自己是怎么想的，好，尤其是看看自己的情感状态，是你的情感状态去勾起这些东西的，啊，你从小想要做什么角色，那这样的一个情感状态的勾起，你某个恨，让你去把这个恨最后变成实现，好，是你的情感状态造成实相的，所以第一个就是看入自己的心智跟你的情感状态。好，第二，必须要向所知的自然宇宙去找。哎，我们这个第一个就是，在佛法来讲的话，哈，叫做自依止，看自己，看自己的情感，看自己的情感。然后第二个呢，叫做向自然宇宙去找，叫法依止。
自依止，
自己的自，好。依然的依，人字旁加一个依附，自依止，止是止，停止的止。好，自依止的意思是以自己为师，以自己的情感、心智的状态为实相，去看自己的实相。在佛经上，它的对应就是自依止。好，第二个向所知的自然宇宙去找，叫做法依止。好，因为自然宇宙的话，大自然它是一个现象，它是一个大自然现象，现象本身。在说明的你现在的状态，也就是你能看的跟所看的事情是一样的，这叫法依止。然后再来就是以直觉跟创造力本能去查你四周的生物状态，你去看的话呢，必须要你的直觉跟创造力，也就是用你的直觉，应该算是比较情感性的东西嘛，哦，科学不用直觉的，科学它要证据，它不需要你用直觉，你说，哎，我觉得这个才对，那没有用的，你的直觉是不会有用的，你必须要证据。
这个就不是法依止，
这个应该也算是法依止，但是我是觉得说这个是法依止跟自依止合在一起的。好，你的直觉跟创造力去看周围，周围就是外面的世界嘛。那直觉跟创造力是不是存在你自己的情感范围里头？好，所以第三个应该是自依止跟法依止合在一起了哈。然后他说，宇宙自然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好，你不可以把外面的那个生物看作是。没有价值，次等的，哪来解脱的？好，然后根本就不考虑它的存在价值的。你杀1000只的白老鼠，你不会有心里面有任何愧疚。好啊，杀一个人你会有愧疚吗？哈，因为什么？因为白老鼠是没有价值的。啊，可是你如果没有用心去连接对方的心的话，哈，你没有办法了解你。就是这个真实的状况是没有办法让你了解的了。那他 第四个提到说，你必须要研究生活的品质，而敢去追随自己思想跟情感的模式，好，而去驰骋那个活动。意思是说，你活到现在，你不舒服了，你难过了，好，而这个不舒服、这个难过，或者是说你觉得被拘束、被绑住，完全不无法伸出你的手脚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就是表示你没有在你现在的我们说的本然自信里面。比如说我现在在做的工作根本不喜欢，我非常非常不喜欢，那我不喜欢做我的工作的话，那 不喜欢做的工作你在做，而且忍受忍受忍受到后来就要被爆炸了。那不开心的话，那这样的话就表示你没有在你的本心本位上面了。如果你没有在你的本位上面的话，那你能怎么能够发挥得很好呢？不是事情的好坏的问题啊。比如说 我现在所比如说你现在做的是医生，那你的工作很高尚，可是问题是你根本就不喜欢医生，你可能喜欢自然，喜欢种花，但是社会给你一个价值啊。你考上台大电机你又不喜欢，但你喜欢的是某某学校的兽医科，那但是你如果是选兽医科会怎样？会被打死。你自己也不原谅你自己，因为你选了那个你完全没有办法被社会谅解的决定，对吗？那可是问题是你念的这个台大电机你根本一点都不喜欢，念到后来你就很不开心，那就是你没有在你的本心本性上。所以他是要告诉你说要去研究你生活的品质，你的开心是很重要的，因为价值不在的话身体会摧毁自己重新再来。好，你的灵魂很清楚，身体只是一个工具而已，这个工具你没有用好，你就它会自动会消失啊，会生病会死亡啊。好，所以当我们活得不开心的时候，我们要问我们为什么不开心？那我喜欢这个工作吗？如果你不喜欢，根本很不喜欢，那你不是在，那你在自己找麻烦，你身体状况会不好。然后环境会开展的不好，好。那但是科学的话，它不会去考虑这个部分啦，科学不会去考虑你开不开心的问题，那它也不会管你，它只要让你永远活下去，把你的病救好，然后用各种急救方式把你救好。可是，生命不是长短的问题啦，好，生命真的是表达。所以他说自然宇宙的一个活生生的例子经常在不断的变化当中，我们一定要研究我们自己的生活的品质。好，那我们会想说，那如果说 我不去念电机，我去念兽医，那会不会将来比较没有前途？我们看过那个三个傻瓜，不是有一个最后到亚马逊河去拍照吗？好，他也弄得很成功啊，他虽然是最好的印度的一个电机学校毕业的，最有名的，很难考进去，就毕业以后就要去亚马逊当照相师。可是在他喜欢的领域里头，他就能够发挥得很好啊。好，在自己喜欢的领域，一个9岁的孩子可以十四幅画卖100万欧元啊。那我们有没有在我们自己的喜欢的领域？因为在喜欢的领域的话，自然的力，大自然的力量是为你所用的。
所以高跟是一个完全高跟，对不起，高跟那个画家就是完全追求他自己，
应该因为他孩子他还没有办法思索，可是他既然尽情的画画的话，他一定是在舒展他的能力的。可是今天如果你今天是在这个这样讲好了，你又是台湾的小孩子的话，9岁哦，等一下不是要才艺班，等一下又要去写钢琴，等一下又要去补习，然后要英文班。我在台湾我看过很多的孩子很小啊，那个课程排得满满的呀，你知道吗？就是这样子啊。
不好意思，我讲的是那高跟啦，就是那个是塞尚 他就是完全，他后来的资料传给我是有 against 他一辈子的那个行事作风啊。
你是说保罗塞尚吗？
对对对，
保罗塞尚那个资料好像是他死了之后，
对，
继续在发展的，但他不是传，而是被鲁伯过道。
哦，他并没有传。
他没有传，就是
真正的内容不晓得。
真正内容他有书，因为那本书我没有看。
OK， 好。
但是他没有翻译成中文，他有英文书。
好。
那我觉得我现在还没有办法去念那么多的英文书，所以我没有去。对，但是其实保罗塞尚这个资料只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宇宙间的所有的知识跟智慧，他别人产生的你是可以用的。我们以为他如果没有公开我们就用不到，其实不是。好，他事实上是可以为大家所用，他只是这样的一个意思这样子。嗯，所以他说因为那活动之内有宇宙跟心灵的起源的暗示，任何的活动啊，你在尽情的舒展你自己的时候，你都会变得很有能力，很有能量，很有力量。好，可是如果你没有重视自己的话，那些能力跟力量都不见得了。好，所以他这里告诉我们说，诗人对宇宙跟自然的观点比科学家更科学。为什么？因为诗人用情感的流动。一个诗人的话，他不会去发明炸弹去炸死那么多人，他也死不得杀那么多人。可是科学家的话，他会觉得说，一颗核子弹炸到日本，几十万人死了，战争就结束了。虽然死了几十万人，但是还是很划算，对不对？他会觉得很划算嘛，所以这是科学嘛。可是诗人的话，他是带情感的，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各位你们不觉得吗？我们在这里上课哈。可能小时候就拼命读书，从幼稚园开始拼啊，小学拼啊，拼好学校，初中拼啊，拼好学校啊，然后大学要拼好学校，然后最后拼到最后，我刚刚一个朋友过世，他全部都是最好的学校，包括台大毕业的，然后在这边上最好的学校，可是在过世之前大概十几年都在严重忧郁症当中啊，绝对的完美主义者。好，我刚才那一瓶水就是去参加他葬礼留下来的，所以后来我就现在把它丢了。好，我的意思是说，有的时候我们越学自己越渺小越无力感，我跟别人相比的话，我们明明矮一截嘛，一个博士走进来，博士，我那个专家，他专家，但是今天听我们的教会的牧师在讲说，医师能开的药方他都能开，因为医师开的药方都是一样的，他说那个根本就没有学问。我也听过许师这么讲的，就是说真正来讲的话，他没有用情感，他不敢用情感啦，因为他要预防人家告他，然后按照医学的标准，而且所有的标准都规划得好好的，
规格化，没有受过训练。
没有什么
受医学训练的时候没有教他用情感，
没有用情感，对，
没有
不能用情感，
用了有的时候自己可能会受不了，会忧郁症。
对，可是以赛斯的心法来讲的话，真正的治疗是你跟他合在一起，然后你又跳开来，
就怕跳不开。
真的，但是你如果有在这个行业里头，你有这样的一个训练的话，你知道我把我的情感跟你相连，心跟心相连，然后又跳开来看你的问题，因为除了我能够知道你的感觉之外，我根本没有办法提供任何 solution 给你啊。那我只能看你外在现象是什么啊？你可能要吃某些部分来调整你的荷尔蒙，你的脑内的分泌还是什么东西，但是那个东西从来没有 solution 的，比如说不要说什么一个高血压就治不好了，可能要治一辈子，你要吃到死，但是血压还是要不断吃药。但是假如调整他的压力的话，基本上应该是有帮助的啊。所以我是说，当我们学的越多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越来越渺小了，然后自己根本不敢再去重新看自己有应有的价值了。那情感的流动呢，更不要说了。他这里提一个例子，他说一个小孩子看到第一朵紫罗兰，欢喜开心的又敬畏的笑了，他比一个植物学家懂得更多。植物学家可以列一堆紫罗兰的这个品种，但是 对紫罗兰来讲的话，他早就忘记了看到紫罗兰那个喜欢的、啊、所以在心智的子端啊，它可以有全部花的分类跟名词，但是知识并不表示是理解、啊、分析不表示是知识、啊啊、资料不表示是理解。医生可能认识你的病，但是完全不认识你了、啊、你生什么病比较重要了，你是谁不重要、啊、所以他说以同样的方式了、啊，图解一句话不能了解多少关于你说出来的话、啊、因为什么？因为思想跃入我们的脑海，就如客观实相跃入我们的世界一样，求入我们的实相、啊、只有这样我们才真的有前途。因为你知道吗，我们怎么想我们的世界就会变怎样，那就很有利了。因为你不要想，你有些部分假如你是比较正面 思考的话，或者情感状态改变的话，你的世界会改变吗？那、啊、你现在世界为什么不改变？因为你们有某种想法，你可以试试看啊，从小地方去试思想跳到我们的脑海，那么外在世界就进入我们的世界，我们的实相里面，一个跳进脑海，一个就出现了。那所以他提到说我们怎么样去，我们分析这些话并没有把我们的情感放在里头，所以你可以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哦啊、说好听话并不表示里头的情感你分析得出来嘛。那、啊、可以，所以我们叫做外交辞令、哦、啊，感谢各位今天都来，你看到台湾加油的话、啊、欢迎光临，然后加完你说谢谢光临，我说你不要讲 还比较好，因为我真的没有觉得你有谢谢我啊，你看到我就欢迎光临，那个是喊口号吗？
割一个肉吧。
对，那你说图解这些欢迎光临，你会觉得你有觉得对方的 一点点那种感谢之意吗？应该没有吧，你感觉不到的啦。可是有的时候人家有没有感谢你，你真的会知道，对不对？好，你从他的眼神，他的几句话，好，你可能会知道说嗯。而且所以我今天的 email 在想到说，受到真的受到感动疑惑，对事情有不一样吗？当然有啊。好，我说哎，我们今天我们是很好的朋友，有一天我看到你有困难的话，我可能会倾家荡产来帮你，因为什么？因为你是我的好朋友啊。有没有意义？有啊，一定有意义的。情感绝对是高一切啊。好，所以他这里提到说你去图解一句话，你也许解释了一些外交辞令的部分，可是你不知道他的人本，那种神性的人本情感的状态。那一样啊，你图解两栖类啊，什么爬虫类啊，你只是看到图啊，但你不知道他们的生活状态啊，然后更无关你说出来话的那个奇迹式的身心演出。你想，你心里面在想，然后你嘴巴就可以讲出来，你嘴巴讲的就是你心里面想的，怎么那么奇怪？那个骨头的每个结构都刚好配合，声音的发出来就刚好一样啊。对，既然你也说得到啊，所以这里头我们刚刚提过嘛，哦，孩子他基本上这么小的孩子，他语言都不会说，他有没有思想？他有。那思想是建立给他的吗？不是吧，不是吧，你没有给他啦，哦，孩子他来自他的老灵魂，哦，他的特质。哦，他这里提一个例子，哦，他说你自个儿的主观感受以你每一刻的亲密经验都跟你感觉宇宙所拥有的同样的神秘性质。所以你知道吗，我们的主观感受跟每一刻我们自己的亲密经验其实跟我们所不了解的神秘宇宙是一样的性质的。那既然是一样的性质，那神秘的经验的来源又是我们的心，所以我说蛋生鸡，鸡生蛋嘛，哦，外在世界是由内在而来的，而内在世界又是从外在的情感而来的。那我们觉得我们都知道我们会死亡， 谁不知道？有人说不死亡吗？都会死亡嘛，哈、哦，我们都会死亡。可是，在每一处，我们都碰到有那种必死的证明。可是，我们内心里面却感觉到，我们的感觉跟我们的思想却对个人有一种超越这个分类，也就是说，你好像觉得死亡虽然会死亡，但是秘密的知道你不会碰到这样的命运，而且生命多少是永恒的。如果你知道很快就会死掉的话，然后其实这样讲，其实有讲过一个例子啦，如果一个科学家他得了一个癌症，然后发现癌症是 无药可救的，那从得重病到死亡也许三个月，那他要忍受这三个月，这有意义吗？没有意义吗？所以最好是什么？摧毁自己，因为你生存没有目的，而且要忍受很多痛苦啊。可是如果你知道你是有一个后面有一个世界，那你会再来，那所以每一份情感都在你的感受里面，不是吗？有一个内在的世界跟没有一个内在世界，对你整个人生的态度会有天壤之别，会有天壤不可之别。就好像我说，你看到眼前的你的路边的情况的变化，你觉得说根本、哦、好像是天要塌下来了。可是如果你今天知道有一个永恒的内在世界，你的肉体只不过是内在世界的外显的话，有什么能够困扰你？啊，我那一天今天的报纸吧，听说那个最近不是死了四个孩子吗？在沙仑嘛，哈，然后那些游泳的守卫员呢，就说，你知道这些人根本有时候你劝他，他们不理你，然后有一个人把他救起来，他说我要死，你干嘛救我起来？然后人家在烤肉很接近那个危险的地方啊，那个游泳的守卫员就告诉他说，哎，你在这边很危险，他说我要你管，二十年后就又是一条好汉。那我们中国人很喜欢讲这句话嘛，哈。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那所以隐隐约约我们大概都有一个尝试，就是灵魂是永生的灵魂是永生的所以经有这样的感觉，我们知道心灵会突破所有的误解，而同时出现出自己跟宇宙的本质，也就是灵魂高于肉体。你现在肉身真的是由灵魂在操作，灵魂高于肉体，而所碰到任何事情你都是在创造。好，身体生病是你的创造力，碰到事件是你的创造力。那你为什么创造身体生病？为什么创造不幸的事件呢？因为灵魂有无穷的胃口，它因为这个环境的刺激，它可以来展现不同的结果，创造不同的价值。所以在更大的这个层面，更大的切实性层面里头的话，宇宙无始又无终，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而且在那个地方也没有矛盾，不管你以为多大的矛盾不公平，在那边都公平了，因为意识是个完形，是个镶嵌拼图。那你也许你这辈子很吃瘪，可是你有一个威力自己比你强很多很多，那吃瘪的自己可以去威力自己那边借能力过来吗？那信看看，我只能说信看看，用用看，有效再继续用，因为心灵也是无始亦无终，好像我们是朝着已发生的，我们是朝着已经发生的未来，未来已经发生过了，我们是朝着那已发生的未来，我们好像是离开仿佛未发生过的过去，你以为发生过，它会重来。好像我们在一个未来是没有发生过的，可是你怎么会觉得那么熟悉？好像这事情应该在我的记忆里面有发生过啊，或者是说，有时候我们在参加我上一次参加到水的生日，庆祝他的那个生日宴会嘛，哈，然后其中就有一个人就讲说，哎，奇怪，这个场景我觉得我已经经过了，那是谁啊？忘了，没几天前了、啊。也就是说，你常常在一个场景里面，比如说，哎，Jenny抱着孩子，三号在我们以前的这个感觉当中，哎，他好像就抱着孩子坐在那边，所以我们是朝着已经发生的未来在走。 如果你是朝着已经发生的未来在走的话，请问你在担心什么？那恍惚离开还没有发生的过去。所以你会说呢，好吧，那我就姑且相信你这一套。好，但是呢，那么世界什么时候又以什么方式开始？那问题又来了，那你这个世界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基于什么时候开始生出来的？好，然后你把这样的一个开始跟结束放在时间的企图里面，你就会让任何答案是扭曲的。因为赛斯的理论是说时空是同时性的，时间是同时性的，是因为感官，所以你觉得有时间感。那感官从哪里来呢？感官是从内在创造出来，内在感官去创造外在感官。如果你有唯识学的基础的话，你就知道哦，赛斯说的是对的，眼耳鼻舌身，然后思想身体的意，然后自我的莫那式跟一体式的阿赖耶识。所以因为我们有时间的企图，那事情都被扭曲，可是答案都在我们的经验里面。为什么答案在我们经验里面呢？因为我们是结束的品尝者，我们在品尝我们的经验。那什么样的经验会被你品尝到呢？你的概念，你的思想，而这些思想在你自己的自发行为里面早就暗示了嘛。那就是我们身心神奇的活动。那最后这一段我觉得他讲的蛮好的，他说你要走路走得很好，那你不需要手上有任何走路的这个专业书籍来看吧，不需要这个内在机制的活动有任何意识的，你不需要去念很多书啦。像我常常在开玩笑，蜘蛛不需要去上蜘蛛学校，织出来的丝粘度就刚好会把那个床粘住嘛。毒蛇不需要去研究我这个吃什么东西可以让我的毒液增加，功力大增，然后咬你一口你就会死掉，它自动就会分泌那些毒汁嘛。所以你走路是天生的，也许有人告诉你，然后读过很多有关于身体的解剖学后各部位的互相活动，但是这些资料并不会让你走路走得更好。好，我们走路走，我们照说了，我们要走路走得很好，是不是应该要有一些学习啊、知识啊？好，当然，你如果是那种仪态班，我不敢讲啊。好，怎么样走才比较能够吸金？这个我不敢讲，但是正常走路啊，那个是人为的了。这样走路的话，不需要上很多课，你就可以走路的走得很好。然后他说，运动家也许对运动非常狂热，但是也许他根本没有练过什么有关于体内的什么让他动才会表现很好的书籍。那相反来讲，如果一个残障的人，那可能看了很多的书，可是却没有办法去好好走一个路，因为他身体是残障的。所以身体知道怎么走路，这知识是与生俱来而付诸实现的。这句话其实意义很大，也就是说你今天有多少智慧，你能够表现什么，那你会怎么想，那你会什么特质，你为什么有这样的喜怒哀乐，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思考方式，那跟你走路是一样的耶。好，你怎么会那么聪明或那么愚笨，有多少智商，那是你选的啊，那个是天然本然的啊。那知识是与生俱来付之实现的。他说身体知道怎样治愈自己，怎么样滋养自己，怎么样更换细胞。我想如果没有科学家告诉你的话，你并不知道你的身体的这个白血球是30天，红血球120天，然后生理细胞一天好像死掉2000多万个细胞，然后全部的身体大概70兆细胞，你大概不会知道这些。可是即便你不知道这些，对你有差吗？没有差吧。我今天的身体有2000万个细胞要死亡，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不知道，可是我活得好好的啊。好，意思是说 其实你要负责的是你的情感的表达啦。好，那身体显然没有办法，我们的细胞没有去上学校嘛，哦，我们有上学校，但是我们细胞没有上学校，可是心智所拥有的那些资料，身体本身是无从得到的，同意吗？同意吗？你的身体得不到你认为脑袋有的心智嘛，哦，你写了很多才有心智嘛，那你的身体细胞有学吗？没有学啊。那你的身体细胞没有学，无从得到那些资料，那为什么他如此的无知又 如此的表现得那么好呢？好，所以你表现得很好或表现得不好，有需要怪你自己吗？因为它 自动自发的嘛。好，六祖常讲那几句话，何其自信本自具足，何其自信本自圆满，何其自信本来清净，啊，何其自信本无生灭，本来就是所有的部分在支持的你情感上的声明啊。那问题是你如果不再去声明你的情感的话，那么你不是太对不起自己又太不 对不起上帝了吗？那个冲动啊，不要打我，不要你有冲动想打我。所以他说身体那么无知，却能表现那么好，所以如果他有科学倾向的话，你身体会知道啊，这是不可能的啊，因为我必须要学很多东西，我才能够知道怎么样食物吃进去以后怎么样分配，然后怎么样把营养各部分怎样分配，然后血液流到哪里，流到肝脏变成什么东西，然后分泌什么东西，那刚刚好才能维持这个人要活着，那所有东西都要分配的刚刚好，那是非常精密跟完美的呀。所以他如果知道必须要有这些科学知识的话，那么他会说阿瓦西亚表现不出来了，哦，所以科学不能够解释目前生命的本身的状态，更不要说它的起源了。所以身体内的知识知道他自己在身体内的范畴，我们身体内有意识嘛，哦，就像你白天现在在听上课的资料，那你有在想我在说些什么吗？所以你有意识住在身体里面，可是我刚刚讲，哎，后来太无聊了就睡着了嘛，哦，睡着的时候你身体就意识就离开身体了，哦，那你的身体什么时候要离开什么时候不离开，你有真的去想吗？你有让他想离开就离开吗？你躺在床铺上说一二三到台湾我睡着了，那就睡着吗？没有，是不知不觉，他什么时候走你也不晓得，走也不说一声再见，他就离开你的身体，哦，没有留下痕迹。所以你看，哦，我们在一天当中，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识什么时候离开我们的肉体，像我们刚刚在讲课就有好几个快要睡着了，哦，那意识离开身体，欸，他没有跟你说一声啊。所以一天当中的平常生活意识常常休假。我刚才在教会打瞌睡，没什么了，啊，所以白日梦或者多少以自己身体相离的方式在体验自己，好，那你没有办法控制你的意识离开后存在。那晚上在睡眠当中，我们自己的意识是由物质实相离开的更久，然后自由的更自由的休假，但是这些都是自发的走，就好像身体自发的走路一样。好，那为什么呢？是不是在维持你的一个 情感状态呢？所以这种情形每个人到某个程度就觉知一种理解，也就是不靠数据的累积。我们以为学问很重要，但是学问是知识障，有时候学越多我们 越迷茫、哦，而是必须要靠一种更深的体验以及世界所重出的实相之直接接触，当下即是了，哦，当下体验你的感觉，这是一种身体拥有的无言之识，身体带来的动作并造成身体反应的壮观的精确性，哦，刚才说，欸，休息我们要去尿尿，欸，你就会起来然后就 跑步到那边。那如果说我们的 Jeffrey 的话，他还没有办法了，哦，他要尿下去他没办法走路，哎呀，他要把但是他的身体的结构他有学吗？没有，他是自然而然时间到了他就慢慢就会成长了，哦，内在知识啊。 问题是我们知道这么多的内在知识，但是我们却从来不去用内在知识。你用内在知识你会大花大贵啊，大富大贵，可是你不用啊，你用你眼前的科学知识啊，你不用内在知识啊。所以以你们话来说，形成世界的同样力量也在形成你们的主观实相，是自然宇宙的一个源头。所以他这里就解释了，自然的源头来自于什么？来自形成我们的那个主观实相，也就是形成世界的力量。所以当我们把注意力只有放在眼前所谓的很实物的科学的话，我们都没有在用内在力量。那没有在内在力量的话，你完全不知道你形成你的实相的力量跟形成世界力量一样大，你就迷失了啦。你如果注重科学的话，你会迷失在其中，你生活的意义会失去。所以我们应该要怀着爱心去探索那些实相，然后 把你带入以你存在的内在次元接触。好，所以为什么有时候宗教会给人家很多奇迹，不管什么宗教，因为你开始了解到你有一个内在的次元，你会去用内在的力量。那我们一般现实人的话，我们对现实发生的事情反应，但是我们不对我们自己的情感状态反应。你悲伤你不会去处理你的悲伤，但是你会处理如果悲伤发生的事情，然后会处理那个事，但是你不会处理内心的悲伤。好，所以宇宙的运动出现在你自己密切经验的运动里面，而恍惚在那个最迷茫的区域找到答案。我们在学赛斯有一直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所以放在你眼前的事情，不管是好事坏事，都是你创造出来的，全部都是创造力。那只要你了解到这是创造力的话，那真的是阿弥陀佛，要不然就是哈利路亚。哎呀，你了解到说你怎么样去使用你的力量。好，所以赛斯告诉我们说，他要传这个赛斯心法，主要就是要让你跟你自己的力量接触。你如果面对了外面的环境反应的话，你永远抓不到边，就好像你面对的镜子化妆，然后你拼命把那个妆涂在镜子上是没有用的，因为真正来讲的话是你的脸上要去涂妆，不是镜子。意思是说你的心境要改变，不是外境要改变，心境改了外境就改了。好，在你的心中如果没有一个好像你的配偶跟你会很好，然后你会找到一个理想的配偶这样的一个感觉出来之前，那么你的生活当中是不会有一个好配偶的。好，你如果对孩子或对别人没有相对的信心之前，别人或孩子他不会变成一个理想的人。好，对自己的能力没有相对的肯定之前，你的能力是没有办法发挥的。好，那内在力量有多伟大呢？内在力量真的可以远远超乎你现在能想象的。啊，就像刚才那个Cavalry 是吧？啊 ，Cavalry， 他说：“哎，教授，你怎么能够每天写那些文章？那你是怎么写出来的？”你问我还真的不知道。我在没有写之前，我不知道我要写什么。我是真的不知道我要写什么哎。可是我开始下笔以后，那个内在的知识、内在的感觉就出来了。所以我写的时候，其实是。不是我在写的，是我的灵感在写的。好，那我常常在班上问大家一个问题：什么时候你跟你的灵感接触了？什么时候你跟自己的灵感接触了？什么时候你把你的困难去问你的灵感？好，什么时候你把你的困难丢给你心中的灵感？好，但你如果你有宗教信仰的话，去求神问佛，好，那的确是把你的问题丢给所谓的。神活，可是当你如果没有在宗教里头的话，甚至你有问题的话，你从来不跟你内心的灵感打交道的。可是创造我们的外在世界那个力量跟我们心中能用的灵感的力量是一样伟大的。如果我们知道发生在我们身上所有事情它都是创造力的话，我说真的，你真的把你的力量拾回来了，同意吗？ 所以为什么要一再讨论这种什么内在世界、外在世界？怎么那么无聊啊？讲一些，可能讲一些看五四三的来了。但是我说真的，如果你不了解内在世界跟外在世界的关系的话，我们只能在这个世间白忙了、啊。所以我今天的 email 我大概提了一下，我说感动能够带给你什么？那委屈你觉得可以不生厌吗？然后因为你如果不生厌的话，你用委屈的心情去看外在环境，什么都委屈了，你看什么事情都委屈了。好，然后爱情需要有什么理由吗？你爱上这个人有理由吗？不是情感吗？好、哦、啊，不满的话你要爱得下去吗？你对他不满的，你重新再看他的话，怎么那个爱的感觉不见了耶？但人没有变，可是爱的感觉变了呀。好、哦、那以前跟你海誓山盟的恋人，怎么现在跟你形同这个形同陌路的冤家呢？那不是情感变了，还是人变了呢？是内心的情绪感受的变化，还是别人好坏条件的变化？啊，当然是内心情感的这个变化啊，条件也许不变啊。好、啊，那爱情的背叛者，他如果能够回来，那个回到背叛前的那个爱还在吗？不在了吧？你永远还会记得他曾经背叛过你吧？好，那他也没有办法回到原来没有背叛你之前哦，因为他的内心里面已经掺了别的东西了。好，所以都是情感的状态啊。那浪子回头还是变浪子前之前的情感吗？不会吧？好，所以我们是活在我们的概念经验里面，还是我们是活在我们的条件变化里面？条件可以变化，可是真正在变化的是你的情感吧。所以因为条件变了，所以感觉变了，还是感觉变了条件变了？我们以科学来讲，是条件变了感觉变了吧。我赚了钱我才要去玩，可是你去玩玩玩的心情很愉快，你会赚很多钱。所以习氏的教导常常会说，你要有钱吗？那么要有钱现在就赶快花钱，好让自己先有那个豪迈之气，花得起这个钱的感觉先出来了。好，那么怎么搞的钱就进来了。好，所以我们要对外在的环境，外在的环境的变化反应，还是要对内心的情感状态反应呢？各位，我们经常都是对外在环境反应，但是我们不会对我们内心的情感变化反应。比如说有人抄你车，你就把中指拿出来比一下，因为那个外在反应你是觉得很讨厌他为什么抄你车，可是你却不会 回过头来反应你内心的焦虑感。所以开玩笑说脸红的时候是要吃降血压药还是要调整心情？脸红害羞的时候啦，紧张恐惧的时候你是要服心跳的药还是不要再慌张？当然是不要慌张嘛。所以改变记忆的话呢，要先改变新的感受。你觉得你不觉得脏的地方什么地方都干净，就像我了。啊，如果你觉得不干净的话，那个脏就像鬼魅上身。我前几天有台湾的朋友来，我请他吃饭，我真的是有深深的感觉了。他每个地方他都是我要讲说很吹毛求疵的在保持一个感，他什么地方都检查，他喝的茶那个杯子来照一照看，然后再用热水再把它洗一洗，这样子。
强迫症。
对。
在外面吃
饭嘛，对啊。那我不是说那 waffle 上面有一点小黑点吗？但是我就咬下去吞了就没事了嘛。听说东西如果掉地上，在最快的一秒钟把它吞到肚子里面，它我们肚子里面的这个分泌物就可以把它消化掉。我昨天吃一条鱼，那一天那个 Nancy 请我们吃那个红斑鱼啊。我在边吃那个鱼头跟那个鱼骨的时候，我就心里在想说，如果我不是人是鱼的话，那这个吃这条鱼还真麻烦，因为首先我没有把它蒸过啊，再来那骨头的话，那么我也没有办法说慢慢啃，我是吞下去，那骨头在我肚子里面全部都消化掉， 它那么刺。对啊，你看那遗骨头都硬了。可是遗吞遗，他从来没有把骨头吞出来啊。对啊，我不是上次讲吗？有一只蟒蛇，好、哦、吞了一只羊吗？那那只羊听说只要三天，那只羊就
它有很强酸的胃液。
对，那强酸从哪里来？它有需要，它就会发生啊，了解吗？你有需要，你就会发生啊。如果你今天是一条鱼的话，你今天吃了另外一条大鱼啊、哦，那骨头不会伤害到你，全部吞，全部消化。哦，我们现在买到牛肉都要炖两三个钟头，老虎不用。对吗？还好吃的很。所以感觉啊，感觉人生原来是情感深度啊、哦、那环境的变化是来自情感的基础，那世界的背后是有精神性的完形，所以世界的演化一定有内在的起源。我们的感官是来自我们的外、内在感官，所以能看会显示出我们所看的，哦、这是佛家的理论、啊、能看跟所看是一个、哦、所以感受牵动人生，心变则外境变，所以灵魂的本来情感流程有着永远的有效性。当我们把时空拉开，交际拉开以后，重要就不再重要了，哦、然后矛盾就不再矛盾了。我们说见树不见林嘛、哦，我们现在只是在我们的当下的树里面，我们看不到我们自己是 一个森林，我们其他对等自己，有可能性自己，所以任何矛盾的现象其实都有内在的同一点。所以你不再对眼前激烈的变化视若天崩地裂的话，你也不再受到伤痛、哦、不满的那种类似像穷途末日一样。那我这里用了一首那个老歌《夜空》，就是那个什么忘了吧，再想它还有什么用？好，其实真的有的事情哦，我们紧紧的牢记着心中的伤痛，对我们没有任何帮助了。释放它就是释放自己啊。那最后一句话是说，看到灵性的深度，你才能享受生活的自如。好，那我先把电脑关掉，我们再来讨论好了。